听众们，你们好，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您讲一部长篇系列评书《中国古今案例传奇》，也叫《中国古今奇案》。这部书与其他评书有所不同，因为啊，每个故事都不太长，或者是三讲两讲，或者四五讲就告一段落，但它不同的就是真人真事。哎，我说的都是真人真事，都是有凭可考，有据可查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咱先说第一部涉及朝政的故事。哎，还那句话，这可是真人真事。说的是清朝雍正三年12月11日，北京啊是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冷得嘎巴嘎巴的。尤其是早晨，那是云雾弥漫，冷上加冷。顺着紫禁城的方向来了一伙人马，四队大红灯笼开着道，24匹对子马为前导，中央簇拥着一台绿泥的大轿，在轿中啊放着暖炉，端坐着一个年近五旬的二品大员，满身朝服是朝珠补挂，顶戴花翎，怀里抱着圣旨。往他的脸上一看，是神色庄重紧张，哎，眼角眉梢还带着点得意。这大官谁呀？他就是雍正皇帝驾前官居左都御史，姓蔡，叫蔡平。他方才在皇宫里奉了雍正皇帝的圣旨，去刑部大牢完成一件震撼古今的任务，去执行一个了不起大人物的死刑。书说简短，人台叫起一阵风，就来到刑部大牢。他赶奔南监，这刑部官员早就接着圣旨，列队恭候钦差。蔡平下了大轿之后，眼不斜视耳不旁听，怀抱圣旨大步流星赶奔南监。为什么说要南监呢？因为刑部衙是关押犯人的地方，分南监和北监。北监呢，关押的是老百姓，都是重刑犯，要到了刑部，哪有一般的犯罪啊？哎，南监则不然，朝廷的官员犯了罪，都押在南边，故称南监。就这样，蔡平怀抱着圣旨，在刑部官员的陪同下进了南监了。狱门早都开放了，里头是冷气袭人，一股难闻的味儿是直刺鼻孔啊。等蔡平到了井里边一间大号房，铁栅的门已经开放了，刑部官员左右一分，请钦差进了号房。一看这屋可够惨的，天寒地冻，这屋冷的都冻脚，在墙角有一堆稻草，那儿坐着一个人。但见此人发髻蓬松，满脸尘垢，穿的衣服可不错，因为日子太长了也没有更换，上的除了腰污就是泥点儿。这个人呢，蹲在墙角微缩在一起，戴着刑枷、手扣和脚镣。等这伙人这一进来发出的声音，吓得这个罪犯急忙就站起来，哗啷哗啷哗啷，身上的铁锁直响。蔡平把嘴角一歪歪，什么意思？告诉玉立去掉刑具。这玉立拿着钥匙过来了，不容分说，把刑枷、手扣、脚镣稀里哗啦全砸开了。 这个人舒展舒展身体，活动活动腰肢，瞪着眼睛看着外来人。这蔡婷把腰板一挺，咳嗽两声，清清嗓音儿，罪犯年羹尧接旨，罪臣年羹尧接旨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罪犯跪在前边以头触地。那个说谁？年羹尧啊，对呀、啊。您看过电视连续剧《雍正皇帝》吧？哎，那是唐国强主演的。好，活灵活现，把一部历史搬上了荧屏，大家看的是惊心动魄，有滋有味。演员演技也好，也贴近历史真实，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。其中就有年羹尧啊，他占的比重还不轻呢。年羹尧那位演员演的也相当出色，因为咱不是谈艺术，咱谈的是真事儿。这个罪犯就是大将军年羹尧。年羹尧怎么犯的罪啊？大概您看电视剧啊，有时候不注意，没认真去看，有的一晃而过。说书呢，咱得有鼻子有眼，有头有尾，把它详细的进行交代。单说这会儿，钦差大人蔡平一看年羹尧跪下接旨了，这才宣读旨意。咱们简短解说，旨意上说的是什么？说年羹尧犯下不赦之罪，一共是92款，每一款都得处以极刑。因为年羹尧立过大功，从宽惩处，故此赐三班朝典，另选其一，赐死钦此。这皇上还赏他个面子。三班朝典什么呢？咱说评书没短的说，一共是三样。一瓶鸩酒就是毒药，烈性毒药喝下去就死。一条丝带准备上吊用的，还一个短刀抹脖子用的。这三样任选其一，这皇上就算开了恩了。年羹尧在那跪着一听，先是迟愣了一下，紧跟着是泪流满面的，声音都有点颤抖。臣不，奴才谢恩，冤枉啊，皇上，臣冤枉啊！说着说着，就见年羹尧用磕膝盖当脚走，跪爬了几步。到了钦差大臣蔡平的近前，用双手把蔡平的腿给抱住了，扬起脸来哀求：“大人，蔡大人，我求你了，我冤枉，我还有话要说，恳请你允许我能说出最后几句话，我有一肚子话要上皇上申诉，求大人恩准呐、啊！大人，我求你了。”这蔡平啊，有点麻木不仁，小脸沉着，面色铁青，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年羹尧，那鼻子翅扇呼了几下。好吧，念你我同殿称臣，我可以答应你的最后要求。现在准备执笔，你可以最后陈述。准备，是。屋里连桌子凳子什么也没有啊， 年羹尧趴在地上，以地为桌，把纸铺好了，颤抖着手提着笔，离了歪斜，做最后的陈述。他说些什么，咱不必细说了。他就说他冤，恳请皇上能开天恩，赦免他的死罪。他的中心意思是说，奴才知罪了，我的确有罪，我的确罪该万死。但是皇上，您能够看在过去我为清朝立过功劳，我还年轻，我还能干许多许多事，只要赦免我的死罪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要效忠朝廷，效忠皇上一辈子，我死而无憾。忠心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。写完了，先生得了。蔡平马上命人拿着他最后陈述，骑着快马赶奔紫禁城。这会儿年羹尧大伙谁也不说，在这等着最后的判决。哎呀，这时间可要命啊，一分一秒的过去，等啊等啊等啊，哎，大约一小时左右，送信的人回来了，又抱着一道圣旨。年羹尧在那跪着，眼里头闪出一线希望的光芒啊！究竟能死不能死，到底怎么样，就看着最后的圣旨了。最后这位传信人把圣旨交给蔡平，蔡平展开看了一看，年羹尧接旨，臣奴才接旨万岁万万岁。年羹尧在那跪着，喊滴滴答答嘛去，直淌耳朵竖着，听皇上最后的判决，不听则可，一听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，浑身上下被凉水浇透了，来了个透心凉。雍正皇帝在这圣旨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年羹尧啊，你还想活命，扪心自问，朕对待你怎么样，是你立了汗马功劳，为朝廷两代你付出许多心血，但是朝廷对你也不薄啊，你得的荣宠古今罕见，可你怎么样呢，你有点忘乎所以，是得意忘形啊，朕一再姑息你，可是你没有悔过的表现啊，变本加厉，你是自作自受，我想包庇你宽容你也不可能，否则就没有天理，否则就没有大清律例，故此原判不能改动，望诏执行，钦此谢恩。年羹尧在下边这一听，透心凉，完了，最后的希望没了。年羹尧往上叩了叩头，无精打采的站起来。蔡平冷笑一声，大将军请任选其一吧。玉立把托盘拖过来了，三班朝点你飘吧，是喝毒药呢，是上吊呢，还是抹脖子，你反正哪样也不好受。最后年羹尧选中了上吊，用手一指，钦差点了点头，准备。手底下人净干这事儿了，非常麻利，搬着凳子登高，在梁上往了个丝烫，把绳垂下来之后，这才告诉年羹尧快上去吧。年羹尧还等什么呢，肯定得死了，连抬腿都抬不起来了，两旁人架着，把他架到凳子上，年羹尧手握着丝绳，泪流满面了。 心里说话，年羹尧啊，年亮公比白活呀，你读了多少诗书啊，你知道多少多少事儿，你怎么自己没弄明白？国王今来伴君如伴虎啊，到头来我得了这么个下场，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。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，但这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，他是非死不可了。最后年羹尧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脖子一梗，脑袋一伸，把这脑袋伸到套里头去了，刚挂上底下一撤凳子，人就悬挂在空中。具有经验的人介绍，这个勒死啊，有长有短，短的不到三分钟就死，哎，长的那得20分钟，所以得死定了才能把人放下来。大伙眼瞅年羹尧是手刨脚蹬，五官挪移，百般的痛楚啊，那滋味跟吃饺子能一样吗？他截然不同啊。叱咤风云的年羹尧就得了这么个下场。那你说了半天，年羹尧立过什么功啊？为什么雍正皇帝对他要下毒手呢？这里边有一段冤怨缘，值得我们深思。年羹尧字亮公，那古人呢都有名都有字儿。他是汉军镶黄旗的人，他跟雍正皇帝关系不同一般，咱们一会儿再详细介绍。在康熙39年的时候，年羹尧下了科场，考中了进士，御笔钦点，点中了翰林。由于他工作肯干又有才干，不久升为内阁学士。康熙48年，也就是不到10年的时间之后，年羹尧被康熙皇帝提升为四川巡抚。咱说书也不止一次说过，总督巡抚属于海外天子，封疆大吏是手握实权呢，那是一省数省最高的官员。四川巡抚那还了得吗？正二品的大员，证明他才干颇佳，康熙皇帝对他另眼看待。在康熙57年又特授四川总督，监管军政巡抚事。本来总督跟巡抚都是封疆大吏，差半格。这总督呢主要管军事，巡抚管政事。由于康熙皇帝对年羹尧特殊的看好，所以他提升他为四川总督，监管巡抚事，军政大权一手抓，这权力就更大了。在康熙59年又授他定西将军印，定西将军。康熙60年加授陕西总督，年羹尧一个人管着两省的军政事务。在清政府来说，除了建国初期的吴三桂之外，恐怕没有能评上这坑的。年羹尧就这么得宠。后来雍正皇帝继位了，又把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将军印信授给年羹尧。那大将军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手握重权，可不是一般般的。一般人给他大将军印不可能。为什么雍正皇帝就看中他了，授他大将军印？这里边也有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就得说年羹尧是个干茬子，是有名的军事家和实干家。他跟高俅还不一样，跟蔡京、跟历代的奸臣不一样。因为年羹尧颇具才干，文武兼备啊。 哎，就是能文善武。他在年轻那会儿，他就跟随着胤禛，胤禛就是四皇子，哎，也是现在的雍正皇帝，他们俩是形影不离。可以这么说吧，俩人闹着玩啊，哎，什么都可以，非常随便。也换句话说，在一起长大的，彼此知心，关系默契。后来雍正从贝勒升到雍亲王，康熙皇帝死了以后，他继了皇帝位。你想想，雍正能不用自己的人吗？也不光是雍正啊，任何人也不例外，都得用自己的人组成一个班子，因为这些人得心应手，耳目灵通，跟自己贴心，干起工作也顺手，所以雍正才把大将军胤禛交给年羹尧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，说年羹尧有才干。另外还有个特殊原因，年羹尧的妹子许配给胤禛了，就这雍正皇帝。那时候那是福晋，现在雍正继了位了，做了皇帝了，年羹尧的妹子升为皇贵妃，年羹尧沾皇亲呢，所以要特殊的用他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雍正也好，康熙也好，在位的时候，西北边疆一直不太平，尤其是青海、新疆、西藏一带，经常有人作乱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康熙57年的秋天，准噶尔势力扩张了，为首的有个头子叫青藏丹金，这家是蠢蠢欲动，联合部族，在这边要起兵反清，西北形势是岌岌可危啊，康熙皇帝是坐卧不宁，这怎么办？在他活着的时候，曾派14皇子允提做大将军王，奉命出征平定叛乱。但是这个允提也是个干茬子，在诸皇子当中，康熙皇帝对他非常信任，另外也有军事才能，他一直掌管着兵部，但是力不从心呢，他一个人始终没稳住局势，最后康熙皇帝没办法，才加封年羹尧为钦差，辅助14皇子平定叛